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1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白宫表示，拜登总统今年批准的一项秘密核战略计划并非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是威胁而做出的回应。而中国外交部就说严重关注有关美国核战略聚焦中国的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出席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并且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上鼓励选民踊跃投票支持贺锦丽，并且呼吁建设共同合作的美国。
All of us endowed with certain inalienable rights that 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that even when we don't agree with each other。
奥巴马在发言当中说，贺锦丽和提姆·沃尔兹一起坚守美国的中心故事。他说，即使我们意见并不一致，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相处的方式。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香港社运人士周嘉诚委托律师带出投诉信出狱罪成，判监三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二说，拜登总统今年批准的一项秘密的核战略计划并不是某个单一国家或者威胁所作出的回应。在此之前，纽约时报报道说，这项计划重新调整了美国威胁战略的方向，首次将焦点对准中国核武库的扩大。总部在美国的军控协会说，根据他们的理解，美国核武器战略和态势仍然与行政当局2022年的核态势审议所描述的是一样的，并没有将方向从俄罗斯转往中国。纽约时报说，白宫从来都没有宣布拜登已经是批准了修订后的战略，这一份的战略的题目是核应有指南，但是这一则报道说，就这项修订的非保密通知预计将会在拜登离任之前送交国会。该部话在最近讲话当中，两位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获准提到战略修正。报道话，该战略大约每四年更新一次。针对纽约时报报道话，美国总统拜登批准了一项秘密核战略，聚焦中国核武库的扩张。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三话，中方对有关报道严重关注，并且反指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核威胁的战略风险的制造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中方对有关报道感到严重关注。他说，事实充分证明近年来美国不断翻炒所谓的中国核威胁论，不过为自己推卸核裁军责任，扩张核武库，谋求战略优势，寻找藉口。毛宁都指责美国本身拥有最大最先进的核武库，持续投入巨资升级三位一体核武力量，并且公然为其他国家量身订造核威胁的战略，才是全球最大的核威胁的战略风险的制造者。白宫发言人萨维特说，本届拜登政府与前四届政府一样，发布了核态势审议与核应用指南。白宫表示，拜登今年批准的秘密核子战略计划并不是针对单一国家或者威胁所作出的回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8月20号在民主党党代表大会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站台发表演说的时候说，美国必须是一股向善的力量，劝阻冲突，抗击疾病，促进人权，保护地球免受气候变迁的影响，捍卫自由，促成和平。贺锦丽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在演说当中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政策与言行，并且呼吁民主党人尽全力帮助贺锦丽当选。当日特朗普在密西根州的竞选集会上继续针对移民、治安等议题批评贺锦丽的政策。奥巴马在民主党党代会第二日登台演说是受到民主党人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当中对特朗普的政策和负面的言论作出强烈的批评，他相信贺锦丽为美国带来的是一个更有希望的愿景。
Together Kamala and Tim have kept faith with America's central story, a story that says we are all created equal。
奥巴马说，贺锦丽和沃尔兹一起坚守美国的中心故事，一个讲我们生离平等的故事，我们所有人都被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即使我们彼此意见不一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相处的方式，就是贺锦丽的愿景，这个就是沃尔兹的愿景，这个就是民主党的愿景。 奥巴马演说当中强调，这个不单止关系到这个国家的人民，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关注我们是否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他说，如果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到努力，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将能够让何锦丽当选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沃尔兹作为下一任的美国副总统。在8月20号星期二，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日的晚上，警方和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在芝加哥以色列领事馆外发生冲突，有十几人被捕。几十名的抗议者在芝加哥的以色列领事馆所在的大楼外高呼放他们走，警方将示威者围在街上阻止他们游行，手持木棍的警察将抗议者推回，高叫让开，示威者在街上焚烧美国国旗。这个时候，在两英里外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副总统何锦丽被正式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其他人就举着巴勒斯坦旗，还有很多人身着着黑色的衣服并且蒙住面。几十名的警察驻守在大楼外，执法部门在星期二关闭大楼的大部分入口，只是开放一个入口，大楼里面很多商店都关闭。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星期三在台北举行的区域安全研讨会海达格兰论坛2024印太安全对话上警告说，中国日益扩张的威权主义的对象不会只限于台湾，他亦都呼吁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压制中国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威权主义扩张。赖清德在论坛开幕仪式上以英文发表演说的时候说，中国不单止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亦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扩军，并且同俄罗斯在南中国海、西太平洋、日本海进行海空联合军演，对周边国家进行军事恐吓，破坏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赖清德对参与论坛的11国的政界人士和学者说，我们都充分认识到中国日益扩张的威权主义的对象不会只限于台湾，台湾亦都不是中国经济施压的唯一目标。他说，中国仲将贸易武器化，对台湾、日本、南韩、澳大利亚、立陶宛、加拿大等国家进行施压恐吓的政治操作，一种单方面的经济胁迫行为，相信在座的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的朋友应该更能是感同身受。他亦都说，中国亦都透过网络攻击、认知作战、假信息、政治干预等手段发动混合战，对各国是渗透，试图影响台湾和其他国家的选举。此外，北京仲企图利用网络和科技扩张数位威权主义，影响全球民主发展。赖清德说，中国企图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个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并且采取具体行动，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够抵抗威权主义的扩张。中国在星期三宣布即日起对从欧盟进口的乳制品展开反补贴调查，此举被视为中国对欧盟的报复性的措施，标志着双方贸易紧张的进一步升级。在此前一日，欧盟宣布计划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为期五年，最高是可以达到 36% 的进口关税。据中国商务部的贸易救济局公告，立案调查的乳制品包括各式的乳酪、牛乳和奶油。中国商务部说，这次调查是因应7月收到的中国国内乳制品产业提交的反补贴调查申请。申请书说，申请调查的产品接受了欧盟和它的成员国政府的补贴，可能受益的补贴计划是共20项。中国商务部认为，经过审查，业者的申请符合反补贴调查立案条件，所以决定发起调查。中国商务部说，这次的调查自2024年8月21日开始，通常应该在2025年8月21日前结束调查，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6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斐济总理西蒂韦尼·兰布卡。根据会后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对兰布卡说，他支持他提出的太平洋外交政策，就是和平之海的愿景。这次表态正值太平洋岛国论坛前夕，这个将有18国代表出席的区域会议下星期一将会在东加举行。兰布卡自2023年中开始倡议和平之海愿景，这个政策设想太平洋岛国与所有强权大国交往，避免该区域军事化。印度总理莫迪在星期三说，他在本星期访问基辅期间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分享彼此看法。73岁的莫迪在星期三启程前往欧洲，将会先访问波兰，随后在星期五访问乌克兰，这个是两国建交30年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乌克兰。莫迪在6月的时候曾经在意大利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 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他们都透过多次的通话。莫迪在出发前的声明当中说，作为朋友和伙伴，他们希望该地区早日恢复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从东南亚到太平洋，北京强化战略布局，企图建立与美国平衡嘅国际秩序。我哋会睇睇台湾方面嘅政治情况嘅，咁台湾民众党嘅假账风暴，咁中国嘅官媒网民借机去诋毁民主制度。不过首先我哋就系睇睇香港方面，社运人士周嘉诚委托律师带投诉信出狱，罪名成立，被判监三日。佢亲赞嘅求情信，希望能够改善香港嘅狱中人权状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去年5月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还押的香港社运人士周嘉诚，被指透过律师寄出申诉专员公署的投诉信，以投诉惩教署选委以及拒绝他的亲友送入两本佛学书籍。其后周嘉诚同一名女律师被香港警方国安署控告以一项将未经授权的物品攜离监狱罪。两人经过审讯之后，上礼拜三被裁定罪名成立，周嘉诚被判监三日。据周嘉诚亲自撰写的求情信，反映在囚人士向申诉专员公署投诉困难重重，荔枝角收押所卫生情况恶劣。周嘉诚说，监狱是社会的缩影，当社会的人权状况衰落，监狱必定紧随其后。这宗案件只是惩教署职员阻挠在囚者行使权利的冰山一角。曾经因为2019年社运案件被判监三个月的陈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她在囚期间并没有提出过投诉，因为刑期较短，就算遇到问题都选择哑忍。
很困难，第一件事就是本身你周围的人，即其他犯的话，就因为他会觉得你搞事，他才会第一件事他们就会针对你，他会围攻，觉得因为你会带给整个仓其他人的不必要的麻烦，成个期数不必要的麻烦。跟住第二样嘢就是因为你投诉通常就是有大粒过嚟或者太平绅士过嚟嗰阵时啊嘛，咁跟住佢一接咗你嘅投诉，跟住轮到你去下边嗰啲，即系无论系个仓即系期数老细啊，佢哋嗰啲咁样，佢哋又要俾人照费噶啦嘛。
陈小姐话：如果有在囚人士作出投诉，监狱保安组人员随即会到投诉人的囚仓作出检查，连带同仓所有在囚人士都会受到检查。
佢主要其实系保安组嗰啲都系想，佢未必佢总之佢会搞到你周围嘅人，跟住令到其他嘅人去孤立你啊，嗰样嘢啊，俾说话你听啊，咁样，甚至乎可能女监冇啲男监系，甚至乎你会俾人打咯。
周嘉诚在求情信当中详细投诉的背景，包括他在囚三年以来被惩教署拒绝批准的书籍，继有新闻学者欧嘉伦所写的《20道阴影下的自由》。周嘉诚说，非政治书籍被拒批的理由更加荒谬，例如由德国文学作家出版介绍历史、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风俗文化的书籍《教养》。周嘉诚认为在囚人士是绝对有权获取知识，而他列举的书籍不单止合法，更加是备受学界认可，被学者大力推荐。陈小姐说，禁书并没有一家的准则，他形容情况相当人治。
没准则的，其实去到你可能本书是今日入唔到，聽日去第二個坐 counter 嘅話，佢又可能入到。其實係睇坐 counter 嗰個，根本就係一個人質。
周嘉诚话佢曾经被还押嘅荔枝角收押所几乎每个囚仓都有漏水、天花剥落、无法冲厕等问题，连囚犯冬天使用嘅棉被也因为多番使用同储存不当而有尿味。佢质疑如果现行嘅投诉渠道可行嘅话，点解呢啲基本嘅卫生问题从未被正视？在囚人士使用呢啲渠道所付出嘅成本又是否合乎比例？对于周嘉诚提出的狱中人权状况，陈小姐认同值得各界关注。
你里面是很没有人权的状态，还有因为它里面官僚主义很重，你低级那些惩教都好像狗一样的，其实跟住它很害怕上面那些，他们的等级分得很犀利，所以当你有什么事而越级你没有跟你其实老细说，跟着你直接跟那个大犯来巡之后早来巡那些这样跟了他说的时候，是的，其实老细就会给他责。
周嘉诚说监狱是社会的缩影，当社会的人权状况衰落，监狱必定紧随其后。这种案件只是惩教处职员阻挠在囚者行使权利的冰山一角。香港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自从五年前的反修例运动，大批年轻人因为社运案件被判入狱。他认为周家成这一封求情信算是很勇敢地将监狱的真实情况以周家成的视角表达出来。
很多被囚禁的人士都的最大心愿就是尽快获得自由嘛，是不是？很多时候对于很多的不公平的情况都是只能够哑忍咯，即系我想今次都是几，其实应该是几震撼的，咁但是奈何现在即大家市民都不方便对太多嘢发表太多感受，是不是？其实都只能够陪，即是咯，即都感受到周嘉诚的愤怒，而且我想是那个监狱的人权状况是即长期都是比较恶劣啦。
周家发话，对上一次有在囚人士公开狱中受到虐待的情况，是当时未满21岁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他慨叹时至今日，监狱的人权状况未有显著改善。
上一次会咁样即系有人咁公开去控诉，可能都要讲紧系即系即系黄之锋佢去坐少年监嘅时候，即系讲到监狱入边即系虐待囚犯嘅，即系。即係身體上嘅對囚犯有啲物理傷害啦，係咪？即係虐待嘅情況係嗰個普遍性，係咪？咁但係你去到今日都仲係法庭都仲係喺度處理緊。
以上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边有关台湾方面的情况。台湾民众党的政治献金争议连环爆之后，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该党的民意好感度达到创党以来的最低点，仲引发了中国官媒网民借有关的事件贬抑台湾的选举制度。观察人士说，假象揭露的可能贪腐情节已经重创了民众党的形象，使到他们流失大量的中间选民，连昔日高叫一家亲的中共亦见缝插针，利用台湾社会的多元意见，企图升高台湾内部的冲突对抗，去诋毁民主制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第三大党民众党星期一8月19号再度召开记者会，公布政治献金的查账进度。时任党主席柯文哲总统竞选总部政副总干事黄珊珊和陈志涵坦承，账务处理确实有重大的瑕疵，共有两笔误登和80笔左右的漏登，每一笔金额短差少则新台币几百蚊，多则达到近100万新台币。虽然记者会直播时候收到不少死忠小草支持者的打气留言，但现任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表示，将会努力透过补考来挽救支持者的信任。柯文哲阵营早在8月12号的记者会就已经坦承漏报的政治献金总计约达到新台币1800万元。民众党假账风波燃烧一个多礼拜以来，柯文哲阵营虽然积极澄清，但却越澄清疑点越多，亦都不见爆料者消停，因此已衍生负面政治效应，包括重挫柯文哲标榜的清廉形象。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说，民众党流失支持者的程度令人 航木傑斯認為這個 40.33 度的感情溫度已經創下了兩大紀錄，第一就是民眾黨歷史上最不受到台灣人歡迎的紀錄，第二就是台灣人對三大主要政黨感情溫度的最低紀錄。游盈龍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民眾黨的清廉的價值受到質疑之外，民眾黨的危機處理能力也受到很嚴重的質疑，要自己的党都管不好，那怎么样去把国家交给这个党去执政啊？
游盈龙对美国之音话：清廉价值受到质疑之外，民众党嘅危机处理能力亦都受到好严重嘅质疑。柯文哲连自己嘅党都管唔好，咁点样去将国家交俾呢个党民众党去执政呢？咁所以300万人嘅好感系几咁重要嘅政治资产，对佢哋民众党构成非常大嘅伤害。喺台北嘅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话：柯文哲一向标榜超越蓝绿，过去左批国民党黑金，又批執政民進黨不為青年和社會弱勢族群去設想，但他自己現在亦都陷入了事關貪腐、政治獻金、假帳風暴，恐怕難以再和訴諸青年的白色力量畫上等號。民眾黨假帳風暴除了在台灣境內燃燒，亦都引發中國官媒網民的議論紛紛和批評，一反過去民眾黨因唱和兩岸一家親而受到中共的禮遇形象。中國傳媒今日海峽星期日8月18日發表評論稱，台灣政客對政治獻金的共同認知就是你撈我撈大家撈的萬能金庫，而台灣選舉則是鈔票換選票，選票再換鈔票，越選越有錢，越有錢越好選的遊戲。至於號稱白色力量的民眾黨亦都逃不開台灣政壇的大染缸，第三勢力淪為藍綠兩大黨之外的第三個爛蘋果，彰顯台灣人民對台灣選舉體制的深層絕望。中國社媒都掀起相關討論，尤其明顯大風向的論述增多，例如博主老王談改革發帖稱民眾黨沒有執政就食相難睇，同民進黨一樣靠自嘲清廉，鬧對方貪腐獲得到民眾支持擁護，證明咗權力需要制約，靠人性靠唔住。對此，唔少中國網民留言諷刺，呢個就係資本主義民主嘅皆無，選舉不過係一場生意，台獨分子快窩藏啦，幾好啊！不過熟悉中國網絡生態嘅部分海內外人士則對中國網民呢類反民主嘅論述不以為然，尤其睇住一班唔識得民主亦都冇心去爭取民主嘅中國網民做起其他國家嘅民主導師爺，更加令人啼笑皆非。在重慶的因以提敏感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魏先生對美國之音說：梳理中國社媒對台灣民眾黨假帳風波的輿情風向之後，不難看得出是粉紅五毛企圖抹黑並攻擊台灣民主制度，但奇怪的是不懂得民主的人去批評民主，卻不反觀自己對中國政治體制根本就禁聲。魏先生說這個是內地沒有選舉的羨慕嫉道的心理。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外长王毅展开他的东南亚之行，在之前中国和印尼啱启动了二加二对话机制，而同时南太平洋岛国斐济总理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十日的访问。而在刚过去的礼拜，上任没几耐的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亦前往北京。观察人士分析，中国这一连串扩大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外交合作的措施显示，北京意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瑞茂对此分析说，虽然东盟各国与中国交往的政策难以一概而论，但从中国近期与东南亚国家一连串扩大高层外交与战略合作的举措来看，北京毋庸置疑地显示出在东南亚的经营的雄心，也就是在这里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
And to do that, it needs, in a sense, to create more institutions that it leads and it controls. So I think, you know,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Lan Chai Mekong.
楊孟說，為了做到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中國需要創造更多由它領導和控制的機構，所以好像南昌江湄公河合作論壇這樣的機構，作為管理與中南半島或者湄公河國家關係就非常重要。他進一步分析說，中國除了積極推動南美合作，同時亦希望藉由他創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取得區域經濟主導權，主要原因是這些都是中國不必與美國共享影響力的論壇，並且能夠讓北京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楊孟說，因此他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希望建立一個與美國平衡的秩序。他強調，中國在東南亞的長期目標就是要實現國防合作正常化，這部分可以從稍早落幕的中印尼外長防長二加二對話機制和即將舉辦的中泰空軍聯合訓練是看出跡象。他說，整體來講，東南亞國家希望具有包容性，他們不想將中國視為威脅。就中國來講，他希望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國防夥伴，就好像美國在該地區受到信任一樣。近年來，北京與馬尼拉在具有主權爭議的南中國海對峙加劇，菲律賓國防部長今年6月甚至指責北京意圖欺負馬尼拉，迫使菲律賓屈服。但中國與好像是越南、馬來西亞甚至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在南海的主權亦都有部分重疊，中越兩國甚至在2014年發生激烈的衝突。楊孟說，他認為越中兩國之間仍然有黨對黨的聯繫，這個對越南共產黨的合法性和持續統治很重要。越南試圖實現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和穩定，但臨中國海的爭端可能為此帶來挑戰。試圖加強與中國交往的並不限於東南亞，亦都包含南太平洋國家的領導人，好像是斐濟總理蘭布卡，目前就在中國進行為期10日的訪問，期間將會會晤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總理李強。蘭布卡是7月以來南太平洋國家第三位訪華的領導人，在此之前，所羅門群島和雅魯亞圖兩國總理馬來雷和薩爾雅伊亦都在上個月前往中國，他們並且訪問期間聲言要與中國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對此，夏威夷大學馬洛亞分校太平洋島嶼研究中心研究員亨利·薩茲耶夫斯基說，近期南太平洋領導人相繼訪問中國，凸顯了北京在該區域的魅力的攻勢，尤其在經濟援助方面，但這個亦都顯示太平洋島國夾在美中兩強之間是要小心翼翼平衡雙方關係。
Rambuka's aims here are to, first of all, look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rom China.
薩茲耶夫斯基說，蘭布卡的首要目標是尋求來自中國的經濟援助，但另一方面，他亦都是一直非常積極地推動太平洋成為和平區的概念。他認為他顯然是擔心南太平洋夾在美國和中國之間而變得日益兩極化，這個可能是他會向中國傳達的一個訊息。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亞洲研究學者詹雲豪就表示，雖然表面上來看，中國希望藉著蘭布卡這次到訪進一步提升中匪關係，但從更加長遠的面向來看，北京更加希望透過匪制在南太平洋的政治地位，全面增強他們在這個區域的影響力，以排擠西方國家。不單止斐濟，所羅門群島亦都在去年與中國簽署警務合作協議。另外，根據路透社報導，同年2月，中國警察亦都在吉里巴斯展開工作，參與了包含社區治安和犯罪資料庫計劃。但美國國務院曾經表示，南太平洋國家與中國相關的協議恐怕對太平洋島國的主權帶來潛在影響。澳大利亞、新西蘭亦都憂慮北京恐怕藉此同此區域的安全部門建立直接的聯繫。
So I expect many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South Pacific will actually try to balance 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traditional partners,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growing power, and that is China.
詹文豪說，因此他預期南太平洋區域的很多國家實際上會藉著與中國警務合作嘗試平衡傳統夥伴，好像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與實力不斷增長的中國之間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林柏宏在台北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